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慈悲荣耀的父神，你不但创造天地万物，你也创造了人类。你爱我们，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德性来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有交通，使我们能够表现你的荣耀在这个宇宙里面。但是人类违背了你的神圣的旨意，误用了自己的自由，落在罪恶当中。你怜悯世上的人，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新生命，就是父神你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恢复了原来你创造人类的形象，使我们能够与你交通恢复，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做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在世上按照你美善的旨意来行事为人，走在这条你说喜悦的路上。主，我们感谢你，你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完备。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归信了你而人生改变。主，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一同来思想领受你的救恩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正确的了解，不但我们自己了解，而且能够帮助别人了解。我们知道你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是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超越了我们原来自己所能了解的，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有新的感受，新的认识。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来了解来透视你的救恩的计划作为恩典。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学习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把自己都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第四课，就是认识救恩，认识神，认识人，认识基督。今天我们来到认识救恩，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连下来。这个救恩的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演变成英文的，这个 soteriology 是从希腊文来的，表示拯救的意思。我们在第一大段就是看赎罪，人有罪，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方法，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大方面，赎罪 atonement。 首先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赎罪的必须性，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救恩。为什么是如此呢？为什么人人需要救恩呢？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从五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人需要救恩。第一方面 A， 神是公义圣洁的，必然审判制裁和刑罚一切的罪。神的本性是圣洁的，圣洁就是和罪恶相对的。神是公义的，和一切不义的事 不公平的事、不对的事是相反的。所以神根据他的本性来审判一切的罪，来制裁一切的罪，来刑罚一切的罪。那平常我们对罪的感受很淡薄，我们没有什么感受啊。为什么呢？平常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人都差不多，习惯了以后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了，因为大家都是一样啊，习惯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罪了。我有的时候讲关于山东人的一个笑话，我自己是山东人，所以可以讲。你们不是山东人，讲的时候小心点。山东人很欢喜吃大蒜头，那么吃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很难闻的。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里头，有好些办事的人员在里面。那么有一个人呢，就吃了大蒜啊，来上班。也一进来呢，立刻就大家都受到威胁了。那么怎么办法呢？其中有一个职员呢，就走出去了。过了不久，他回来带了一包蒜头，那么就给每一个人吃。那每一个人吃过以后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就是人人都气味相投了，都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没有感觉。我相信这个习惯就把那个感觉的敏感，把感觉上的敏感度就减低了。那第二个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原因呢，就是不了解什么叫罪，不了解什么叫罪。很多的人以为呢，违反国家的法律才是犯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法律比国家的法律是更重要。一个人虽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但是他可能还是有许多的隐藏的罪恶和一些没有犯法却是不道德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过去也看过了，凡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事都是犯罪。亏缺神的荣耀就是没有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神的荣耀就是他的美德的荣耀，他的圣洁的荣耀，仁爱的荣耀，公义的荣耀，真理的荣耀，这些就好像这个太阳的光啊，光芒照到世上，灿烂的阳光使这个世界非常的美丽。那么晚上的月亮呢，就是反照太阳的光。有的时候月亏，就是说只能够把阳光反照一部分出来，因为地球在太阳和月亮中间，就拦阻了阳光，不能够完全的照射到月球上，所以成了亏月。那我们说这是亏月，和圣经说的亏欠神的荣耀，在字句上是很相近的。人类不能够反照神的美德，那就是罪。因为人应该荣耀上帝，当人在这个责任上有亏欠的时候，就是犯罪。当我们了解圣经这样一个罪的定义的时候，我们立刻都感受到自己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他必然要审判、制裁和刑罚一切的罪。 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完全相反的关于神的两种的性特性。第一，他是慈爱，但第二呢，他是公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万字是一个很强的字眼，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没有罪，这是他的公义的本性催使他做的。神不能违反他的本性，圣经说神不能够背乎自己，背乎自己就是违反他的本性。他是公义的，所以必然来审判制裁与公义相反的一切，他是圣洁的，要制裁审判与圣洁相违反的一切的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罪是违背律法，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凡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神的律法，不是国家的律法啊，凡是违反神的律法的事都是罪。而律法呢，是出自神的本性，也是他的旨意，凡违反的必受审判。 C， 神已经宣告犯罪的人必然死亡，这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神对亚当夏娃说得很清楚，当他们违反神的旨意的时候必然死。这是神已经做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确定的宣告。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一个犯罪的人他说得到的就是死亡，因此人需要救赎。第一，神为赎罪所付的代价显明罪的极端的严重性，神为了救赎人的罪付上了什么代价呢？付上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那是极大的代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罪在神的眼中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我们要从神对罪的看法来看罪，我们不要用人一般的看法来看罪，我们不能够根据人怎么想法来认识罪，我们必须根据神对罪的态度来看罪，这样才能够了解罪的严重性。一，人人有罪，所以人人必然需要救赎。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服事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服事的人，包括一切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人人都是罪人。这个知罪是刚才我说过，是人自己不容易感受到的一件事， 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呢，人就有知罪的。所以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平常人的表现就是责备人，不会责备自己，但是圣灵一工作，人即可有一个不同的表现，就是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经过这个同一的过程，就是畏罪自责，而且是在人的眼中看为相当好的人来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看见人这个道德性越高，那么他的感觉自己有罪过的这个程度也越深。一个对于是非没有多大鉴别力的人，做了错事也不觉得错，但是那个道德性强的人，他自己一做错事就有一种感觉，这样的人更加容易接受圣经。所以我们看见信主的人很多是原来道德性已经是属于较为敏感的那一类的人呢，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罪大恶极的人也有人信主，而且信主以后改变很大很大。我记得我信主不久听见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见过了，是一个在中国教父里面相当熟悉的故事，就是在福建省一个原来做强盗的人，名字叫林波啊，所以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字，从前少，现在很流行的中国很多都是一个字的名字，林波。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叫名字，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强，不管你向他说什么他都是不不不这样的一个回应啊。他是一个受过很多杀人放火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化妆进了城，他在这个小巷里头走的时候啊，街上没有什么灯光，他觉得在那里比较安全，人不会发现他。他在那儿走的时候，忽然听见这个唱歌的声音，他觉得很好听，他就跟着那个声音走过去，就来到一个礼拜堂的门口，他就看见里面很多人，那么听见里面歌声他从来没有听过，他觉得很奇怪，他就悄悄地进去，坐在最后的一排，他在那儿听。那他越听越受感动，后来他真是信主了，他悔改了，他悔改得很彻底。有一次他在海边走，有很大的风浪，这个海里有一只帆船就翻的，船上的九个人呢都跑在海中。那么他是个很健壮的人，也是个很好的很会游水的一个人，他就跳到海中，把那些跑在海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救上来。最后他要回去救第九个人的时候，和他在一起那个朋友就劝他说，你的力气用完了，你再回去呢你自己的命也没有了。他说啊，我原来是个毫无价值的人，是个该死的人啊，主救了我，现在给了我救人的机会，我怎么可以放弃呢？他就再跳回海中去游过去要救那个人。这次呢他没有成功，那个人和他两个人都淹死了，但是在他淹死以前救了八个人。这是中国教父历史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悔改的罪人的改变的故事，是在发生在福建省的。我们看见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原来心已经很刚硬了，但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 让他知罪悔改，成了一个新的人，而且从过去就是判若两人。我们在这里也是看见人人都有罪，这是圣经说的事实，但不是人一般人感觉的事实。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人，而不是根据人的感觉来看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我们来再请大家在这里加上一句话，就是神救赎的方法就是十字架，神救赎的方法就是十字架。那么这就来到我们常常提到的十字架。到底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呢？十字架是可以说是一个交叉点，就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的一个交叉点，一个 crossing point of God's righteousness and His love。 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这两个神的本性交叉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十字架。如果神单单是公义的，就不必有十字架。神公义，就审判罪人，刑罚罪人就好了，很简单，不会有十字架。另外一方面讲，如果神是慈爱的，单单是慈爱的，没有公义，那么也没有十字架的必要。就是人犯了罪，神爱人，神说好，我算你没有罪，就完了，赦免人就完了。所以单单有公义，单单有慈爱，不可能有十字架。就是因为神又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这两个本性冲突的时候，交叉的时候，就产生了十字架。就是说十字架是使神脱离了爱与公义的那个矛盾冲突的唯一的出路。有人说神是全能的，神有什么不能做呢？神有一样事不能做，就是违反他的本性，违反他的公义，违反他的慈爱。而这两样呢，事实上是相对的。神对人的罪的做法，就是在这两样的本性的一个交叉点上做的。为什么要有十字架？就是因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救赎的这个工作上呢，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借着十字架解开了这个矛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里边需要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哈，那就是说神的公义要求罪的刑罚，在这个要求之下，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满足了主的公义的那个要求，同时呢也彰显了他的慈爱。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从外形上也是表达这个交叉点的意思，横木竖木交叉在一起，那个英文字的 cross 就是一个交叉，交叉点，我们说一个 crossing road， 两条路交叉在一起，神的公义慈爱在十字架上交叉在一起了。神的爱要求赦免，他用他的爱子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罪的赦免，完成了他的慈爱。同时基督的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也完成了神的公义。 两样都完成，只有一件事能够把这两种神的本性都完成了，就是十字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可能，没有第二条路神可以选择的。那么有的人听到这里呢，会想神那么死板，神活动一下不好了吗？你人犯了罪就爱他，算他没有罪，这不很简单吗？神自找麻烦你公义也不必公义的那么死板那么这是人的看法，又是人把自己的观念用在神的身上。我们认识了神，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本性的时候，就知道神不能背乎他自己，神不能够违反他的本性，这才是神如果他是变来变去可这样可那样没有一个真正的守住的一个原则，那么他就不是神。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不能违反他的本性，他是公义的，一切都要公义，他是慈爱的，一切都要慈爱。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这两个本性 crossed each other， 十字架就是必然的结果，不然人不能得救。这就是我们对神性、神的本性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了解的十字架。所以圣经这么重视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因为重视神的本性。所以十字架是怎么样产生的，是一个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eousness and love of God， 是很深刻的对神的公义慈爱的一个认识。这是基督教救赎神学的一个焦点，一个焦点。我们如果没有抓住这个焦点，我们对神的救赎的真理还没有真正正确的认识。在希腊古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这样说过他说神可能赦免罪，但是我不了解神怎么可以那样做。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和罪是刚刚相反的。一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随便赦免罪，把罪算作无罪呢？一个哲学家根据他的哲学的了解，他的理性的发挥而产生的一个感受，就是公义的神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就这样说了，也许神可以赦免罪， There may be that possibility, but I as a philosopher cannot understand it。 这是他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看神赦免罪。那么他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点刚刚圣经的观点就是如此，神的启示的观点就是如此。那么这个我们中国的孔子也是一样，你看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天不必祷告，意思是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犯了罪得罪了公义的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了，公义的神一定要执行他的审判，无所祷言，无处可以祷告了，无从祷告起，祷告没有用。一样的一个认识。其实佛教还是也是如此，你看佛教他们有一个因果的观念而且因果的观念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绝对的关系，有因就有果，什么因一定产生什么果，所以罪一定产生罪果，就是痛苦。如果把这个因果关系破坏，是各的宇宙的道理都破坏了。 所以真正讲起来，佛教徒按照佛教的道理来讲，都没有盼望，都没有盼望。你看佛教说人人都在罪海里头，罪海是他们用的名词，人都在罪海里头，人人都有罪，那就是有了罪的因，怎么能脱离这个罪的果呢？他们要借这个一些方法来脱离，但是没有针对那一个因果关系那个铁律 this iron principle 的那个问题的焦点来面对它。而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神在因果关系里头放进一个新的因，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赎罪。我们的那个因的结果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替我们担当了那个罪的因所产生的苦果，他担受了，替我们担受了，把我们从这个因罪的苦的因果的必然的关系的里头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无论从哲学的眼光来看，从这个孔孟的教导来看，从佛教来看，都需要解决这个公义与爱的这个交叉点造成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有人会提了，我犯了罪，神把我的罪放在耶稣身上，这哪里是公道呢？这又是不公义了，违反神的本性。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我们预备救恩，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身上，这就是神不公义。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不会这样做。那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那这样一下我们就回答不出来了。但是这个里头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神和基督是合而为一的，神和基督是合一的。所以圣经说，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所以等于神自己来担当人的罪。那么这样的就没有不公平了。如果这个人犯了罪，我让那个人担当他的罪，受他的刑罚，这是我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我自己去甘心地担当他的这个罪过，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没有不公平在里头。所以神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是他自己付了代价，他自己受了痛苦。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深的道理，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神为了救人，自己经受了最深的痛苦。所以圣经说，神在基督里。在英国有一本很出名的神学的著作，这名字就是 God in Christ， 神在基督里。下面的话在题目里面有，在书里面有，就是罗马这个哥林多后书5:19，我们看看那一节圣经。罗马书5:19，那对不起，哥林多后书5: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怎么什么方法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人的过犯 没有归到人的身上，归到哪里去了？归到哪里去了？就是归到在基督里的神的身上。那么这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那个奥秘的所在，十字架的真理的所在，十字架的意义的精华所在。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把这点充分的了解，充分的抓住了。这是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救恩的重点、焦点、精华的所在，十字架交叉点。我们如果记得这三个字“交叉点”，我们就了解十字架的意义。现在看这个赎罪的第二方面，就是赎罪的性质与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教会历史里头，一些教会的领袖或者说神学家，他们怎么样来看、来了解这个赎罪的性质和意义？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过下列几种对基督赎罪的性质与意义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俄勒根做代表， Oregon 主后第三世纪的教父，也就是教父的领袖，他认为基督赎罪，这个赎的意思就是把人从撒旦的手里赎回来，意思就是说人犯了罪就应该被撒旦所得到，就属于撒旦。人有自由意志，神创造了人，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站在神、圣善的神、真善美的神和罪恶的撒旦，就是魔鬼中间，人可以决定他要投向哪一边，他可以决定投向神，他也可以决定投向魔鬼，他有一个自主权，因为神创造人，把自由意志给了人。那么后来人违反了神的美善的旨意，选择听撒旦的话，就是他自动的投入撒旦的怀中，所以他是应该属于撒旦。当神要救人的时候，神付代价，把这个代价付给谁呢？付给撒旦，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嘛。 He has the right to have the possession of man， 这是他的 right， 因为是人自己自由意志决定要归附撒旦，不要神，要撒旦，所以他是理应属于撒旦。现在神要把理应属于撒旦的人得回来，他要付个代价，好像一个人被掳去，被绑票，你把这个人要得回来，你要付赎金，你付赎金给那个绑土匪，然后就把这个人可以赎回来，得到自由。他是在那个绑票的人手中，必须付赎金才能把他得回，他才得释放。所以 Oregon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说，圣经说救赎，赎是付代价，付赎金，神把赎金付给谁？不会付给神自己，一定是付给撒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按照圣经的一个字眼，一个名词 redemption， 有 付了赎价得回来的意思。他根据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字眼里面的一个观念而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这是后来很快就被否认的了，教父历史里头这个观念就很快就被否定了。B， 另一位教父的领袖艾任纽 Irenaeus， 第二世纪更早的一个教父的领袖，他认为呢，这个耶稣基督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他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就是对罪的公义的审判的要求。另外一件大事，他成为人，他行过了人生的路程，他的道路呢是凡亚当夏娃的路而行。亚当夏娃是从属于神而走到离开神，是与神背道而驰。现在耶稣基督做人，走回亚当夏娃堕落的那个相反的路，就是 retract the way of Adam and Eve， 是一个 retracting process。亚当夏娃，你从属于神、亲近神、爱神、敬拜神、顺服神，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离开神，越走越远，是向撒旦而去。现在耶稣基督成为人，就向相反的方向走回亚当夏娃走过的那条路，不过方向相反，同一条路，一个是向那边走，一个向这边走。亚当夏娃向这边走到撒旦那里去，耶稣基督从他成了人啊，从那个在撒旦权下的那个地位离开撒旦的权势，走回神的爱中，这样走的。那么这样呢，就成了人归回神的一个榜样，一个模范。这就是基督的示范作用，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 exemplar life， 一个示范的作用的人生。我们走他那条路，就回到神的爱中。我们看见亚当夏娃走那条错路，我们了解了他错在哪里。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又回到神的爱中，从迷路又回到正路。所以耶稣基督一方面担当人的罪，同时呢是信他的人和他在生命上合一，是把他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给了人。所以信他的人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使这个人能够有力量合足走同一条路，回到神的爱中，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补偿了我们在亚当里所寻失的一切，我们在亚当里失掉了一切，在基督里得回一切。这是一个 retracking， 是一个那么早的一个对神学上的一个认识，这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么这个解释的好处啊，就是顾到耶稣基督工作的两方面。第一呢，就是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过、罪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不单单是一个刑罚上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 criminal law 的要求啊，而是加上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因素在里头。 他在世上表现了神的生命，表现了神的形象，人相信了他，和他合而为一，基督的生命进到人的里头，人就开始和基督同行，回到神的爱中。没有这个生命上的结合，人回不去，想回也回不去，没有力量走这条路。所以这个里面有刑法的地位的问题解决，还有加上生命的问题解决，里外都解决。如果单单是这个地位的问题解决了啊，就是说耶稣担当了我的罪，我就不受刑法了啊，我称义了。如果单单是地位解决了，而生命没有解决，还是表面化的，还是肤浅的。所以这个解释啊， Irenaeus 的解释实在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他这个解释的名字叫做重立说，就是 recapitulation，或者说 recapitulation。 第三种的解释叫做满足说 The Satisfaction Theory， 是中世纪的神学家 Anselm 所提出来的。我们过去曾经看见过这个名字，就是他提出来证明上帝存在的那一个理由之一， One of the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那个就是叫 ontological argument， ontology， 就是从本体论来证明神的存在，就是这个人。那么他来解释基督赎罪的这个道理，是用满足说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认为基督的赎罪之功是建立在神的荣耀上，人的罪是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耶稣基督救赎必须从这个亏缺的这个因素来解决。那么既然亏缺神的荣耀是那个人的犯罪的那一个 cause， 那么你就必须针对这个cause 这个原因来解决问题，针对原因来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要恢复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来替我们付了代价，就是恢复了神的荣耀。一方面他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成为人，他来满足了神的荣耀的要求。耶稣基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有无限的这个宝贵的代价，他的代价是无限量的，他的功劳是无限量的，他这个代价的价值是无限量的，他用这个无限量的价值来救赎无限数目的人，无论多少人都不会超越足这个价值的那个综合。所以基督的死无限量的荣耀神，他成了一个大的功劳，这个功劳分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根据神的荣耀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来看基督的救赎，这是 Anselm 所讲的。那么这个理论成了天主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因为天主教重视这个理论，所以天主教接纳了这位神学家所提出来的这个功劳的观念。所以天主教里面的基本的观念之一就是The concept of merit， merit. 耶稣基督无限的功劳给我们信的人来支取，圣徒就是那些最好的基督徒，他们可以称为圣人的那些基督徒啊，那些圣徒就是英文说的就是 the saints。 天主教认为是圣徒的人是很特殊的一些有特殊优良美好的属灵的表现的人才叫做圣徒，他们的人生也构成了这个功劳，所以我们向他们祷告也可以支取他们的功劳，这就开始了圣徒的敬拜。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道德完美的女子，所以神拣选了她做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所以他也有无限量的功德，他也有极大的功德，对不起，不是无限量的，只有耶稣基督有无限量的功德，但圣徒有功德，玛利亚有功德，所以我们向玛利亚祷告，向圣徒祷告，也可以支取他们的功德。所以基督的功德、圣徒的功德、玛利亚的功德，合成了天主教的那个整体的功德观念。那么这样呢，就产生了许多的错误的做法。一个最显著的错误就是，耶稣基督的功德要和人来分，人也要分基督的功德。圣徒是依靠基督才得救的人，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有了美好的表现，他们如果说有独立的功德，那就是抢夺了基督的功德。 They have robbed the merit of Christ，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天主教有许多的做法是建立在这个功劳的观念上。天主教这个对基督对他们的教徒的道德的要求水准很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哈，人都知道的，也不是我们要恶意中伤他们，像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哈。但是他们非常注重做礼拜。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住的那条街里面有天主教堂，早上6点钟就开始第一堂的弥撒，他们的礼拜叫弥撒，因为有圣餐。那么跟着呢，一个钟头一次，早上有4次的礼拜，坐得满满的。那么我心里想，哦，天主教徒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啊，比基督徒更热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去仔细的去研究一下，那么才发现，他们去做礼拜、做弥撒是立功的，他们是来立功，这个功劳立好了就可以保存在那里。那后来他如果犯什么罪哈，他这个功劳可以给他补上，可以给他补上。所以己的功劳越多，你可以越放心犯罪，越多越多哈，抵消了，抵消，以功者罪，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做弥撒是立功，立功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很早起身去立功。基督徒没有立功的观念，就是被主的爱吸引来敬拜神，来归荣耀于他。那么这样呢，就没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在吸引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完全是在主的爱和爱主上。那么如果不爱走呢，那谁愿意早上6点钟起来去做礼拜？没有人愿意。所以这个是天主教，你说他聪明，那他是聪明的，他会用人的办法来促成这个 这个人是做礼拜。那么这样，所以这个Anselm 他无意之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再开始。